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Esther，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爱情故事节目。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 Sylvia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她的一些感情经历。那么 Sylvia 能给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嗨，大家好，我是 Sylvia， 然后我现在是在阿拉斯加上班，然后也是跟 Esther 是华大的同学，就大概是这样。
对， Sylvia 目前是在阿拉斯加进行旅游业的一些工作。那么Sylvia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目前的一些爱情观呢？
我觉得那个爱情观的这个话题可能稍微有一点笼统，你有没有稍微细致一点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大概有往什么方向走？
好的，那这边想请 Sylvia 分享一下自己目前对于爱情这个人生中的一个课题的一些想法。
我目前的状态是单身，然后可能我觉得对爱情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对爱情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它更是对未来另一半，或者是说比较能陪我走完一辈子的这样另一半的人的一个要求吧，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那么爱情因为毕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对另一半的要求呢，主要还是放在人品上。我觉得人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是说，我另一半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那么哪怕说我们过了七年之痒，我们可能本身并没有留下什么新鲜感了，或者是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可能最后并没有走向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这个人的人品是好的话，那么我们中间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不会有很差的结果吧，哪怕他不是最好的，但是应该结果也不会很差。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看重这一点。然后其次是但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比较大众化哈。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女生，可能我在这个安全感方面会要求比较多，所以我更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能给我提供安全感的人。虽然这个话说的很笼统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人品好，并且在爱情中是处于一个比较稳重啊，或者是说在我们俩相处过程中他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那其实我自然而然就会有安全感。这个倒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实际上是看他本身一个人，本身这个人，或者是说他做到了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听到您的意思了，就是我觉得我大概总结一下，可能就是说你目前想找一个本身肯定是人品是要是善良的，然后同时他是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品质，比如说诚实啊，然后勇敢、有担当、上进心，这些比较基本
的
好的品质。然后同时，有可能就是，他需要给你一些，当然这边我也是想就是跟进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安全感，我听你刚刚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对你比较照顾，还是说你觉得？在情感方面是不是也要给你一些，就是要有一些那种及时沟通的小习惯， 让你有一些情感上的安全感呢？
对的，我觉得这个安全感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女生都会提到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可能很多男生会认为啊，这个女生一提到安全感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比如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提供安全感，或者是说女朋友老是在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其实我从女生的角度出发，我的这个事是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是说这个男生本身是洁身自好的，或者说这个男生本来就是一个会很认真对待爱情的人的话，
嗯哼，
那女生这边无论如何都是能感觉到的。
嗯哼，
或者说这个如果男生社交啊，或者是说平时的跟别的异性的交往过程中，
嗯哼，
从来没有任何一点这种越界也好，或者是说说出格的话呀，那么女生这边一定是能感觉到的。就是在这样的相处和这样的就是交往的过程中，女生一定是会感觉到安全感的。
嗯嗯，等于就是说她不仅要跟要比平时要及时跟你沟通，比如说每天都最好要 check in 一下，就如果你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的话，最好每天发短信问候一下你，然后关心一下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大事，同时呢也要跟异性有边界感，是吗？
是的是的，其实只要是比较认真的在看待这个爱情的话，女生一定是会感觉到安全感的。
嗯嗯嗯，对，
哪怕是一开始可能两个人并没有，对，哪怕是可能一开始两个人并没有那么的了解，或者是说两个人并不是很熟悉相互的这种相处的模式，但是只要是两个人是相互对这个爱情是认真的，那么两个人一定会相互感觉到的。
嗯嗯，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对，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感情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谈恋爱，他们都会提到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要求，比如说长相，或者是身材，或者是家里经济条件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些是真的真真正正，就是真真正正对一个伴侣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就非常非常想知道，就是你是怎么总结出这些目前的这些想法的，就是它是与你之前的感情经历有关吗？如果是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之前类似的经历呢？
是的，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女生，我会很在意安全感方面的事情，所以可能我在与之前的伴侣相处的过程中，我会非常注意这个事情。也有一个我打一个比方哈，就是之前说那个衡水一中当时对那个学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啊每天要几点钟起床，然后还会去翻你的东西有没有手机，或者说有没有带漫画书呀或者游戏机呀，就是可能如果要是说你的心思不放在学习上，那么这些规矩在你身上可能会压得很重，因为你可能要带手机啊，带漫画书啊，到学校，或者说你可能早上6点起不来，不想去学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想学习，非常认真学习，而且把心思全都放在学习上的人呢，这些规矩其实并不能有任何的地方能束缚到你，因为你本来就不看手机，本来就不打游戏，你本来6点钟可能我5点半就要起来去背单词，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爱情中也是一样，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认真对待感情的人，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会跟异性有不清不楚关系的人，那么其实任何的要求啊、规矩啊，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跟我讲呀，或者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束缚到一个人，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
确实
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相互不熟悉，可能会相互试探呀也好，或者说相互观察也好，但是到后来你发现你哪怕不去要求他也能做到你所有的需要做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了。
嗯嗯嗯，确实 那就是那 Sylvia 之前的一些相关经历里面，你觉得你之前的伴侣都有满足你目前这些要求吗？
嗯，因为我看这个看得非常重，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满足不了这些要求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会继续，或者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开始。
确实，
就是在我之前的感情经历中，我觉得男方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起码在安全感这个事情上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的，那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 Sylvia 其实对于感情中一些伴侣的特质看得非常重。那么你们之前就是根据你个人的经历，之前感情中有遇到过什么比较大的挑战吗？
嗯，我觉得每个人谈恋爱的途中肯定不能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肯定都有些问题。然后可能我的问题呢是有的时候说话比较直接，因为我会认为我的伴侣是最可以相信的人，是最熟悉的朋友，是最坚强的后盾，也是可能是往后余生的要最重要的家人。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我的家人，我的最好的朋友面前可以不用想那么多。所以我可能有时候跟朋友或者是别人讲话不会那么尖锐，但是可能到了自己的伴侣这儿，我可能会说一些非常尖锐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虽然说一开始的我这样做的原因，一开始是出于信任，出于喜欢，出于对他有安全感，但是实际上我这么做的后果是可能会伤害到另一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相处，我和我之前的谈恋爱的跟别人相处的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一点呢，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这样的话男生或者说我的之前的男朋友就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因为我很希望我最亲密的人可以完全支持我，但是其实后来想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的决定也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所以我觉得以后我在跟谈恋爱的，就在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到你说你觉得自己还算比较强势的那一方，那么但是我觉得通过我跟你的相处，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你能具体在聊一聊吗？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强势表现在哪里？是说你会觉得自己应该主导你们两个未来的，比如说未来的事业发展啊，还是未来的在哪里生活啊，这种重大性的问题吗？
因为我认为朋友之间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连接，因为朋友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陪着你的，你也不是所有事情可以跟朋友讲，对吧？所以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会尽量的去希望让所有人都开心，然后我也会尽量的去听从别人的意见，或者是说以大家的利益为先，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朋友开心，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继续能维持我们很好的友谊。但是可能在跟伴侣相处过程中，我会忽略掉这一点，因为我默认他就一定会在这里，或者说是我默认他就一定会陪着我。我们并没有那种我害怕，比如说我说错了一句话，或者是说我没有让我的朋友很开心，或者是说我为了我的利益损失到朋友的利益，我朋友会不跟我当朋友的这种顾虑，其实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顾虑的。所以我会可能在一些决定啊，或者是做一些事上面，我会以我的这个目标，或者是以我的这个决定去当成一个我们俩的主导决定。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以后需要去改变的事情。
嗯，确实，毕竟，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能理解你说的，就可能你觉得伴侣之间两个人已经非常非常亲密了，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忽略，嗯，考虑伴侣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然后就可能会要求对方也像你一样，嗯，就把两个人之间，两个人的关系摆在嗯，个体的前面，这其实是很多很多情侣之间的，对你说，
就是可能就是也是有一点有恃无恐的感觉吧，
嗯，确实，
因为毕竟你们这段关系你知道很牢固，并不像朋友一样，可能说是得罪他啦，或者是说做了什么让大家不开心的事情，随时就会散掉，因为你知道是这个很坚固的关系，所以你可能不会去。在意他会不会一戳就破，或者说，嗯，你觉得这个冰不够厚的话，你就可以想上去跳一跳啊，踩一踩，或者是滑一滑。
嗯，我觉得如果真正爱你的人，并且能够包容你的伴侣，他们一定是能够，就大部分时候他们是知道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脾气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嗯，其实。真正的一个合格的伴侣的话，他应该懂得包容你，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能理解，可能有的时候你开玩笑开过火了，对吧，有点过界了，然后对方有可能会觉得会被冒犯到，嗯，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两个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啦，
对，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磨合的问题，而且如果是说两个人的这个目标呀，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做的决定，那这个意见呀、决定呀，或者兴趣爱好呀，或者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呀，会有天差地就非常大的差别的话，或者是在意见上没有办法统一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确实可能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造型。
嗯嗯。对，那你等于说其实你是不是在选择进入一段关系之前你会考察对方很久，就比如说跟对方当很长一段时间的朋友，
其实这个情况在我身上是不是的，我是一个很容易上头的人，而且我觉得如果是遇到喜欢的男生的话，我一定会去很努力的去考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激动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果对方很让你上头，你可能就会忽略掉，就是说，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考察对方的人品啊，解决问题的一些态度什么的，你就会直接，就是主动表白或者是接受对方的告白，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上头的时候，可能我并不会去想那么些。而且其实谈恋爱本来就是一个决定能不能走下去，或者说决定要不要结婚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因为哪怕你跟他谈恋爱了，你也不一定能跟他结婚，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在恋爱中相互摸索，我们是不是最合适的人。
嗯，确实确实。 那么就根据你之前的感情经历，你觉得有因为没有磨合好导致最后分开的这种例子吗？
嗯，是有的。嗯，可能是我说话比较过分，也有可能是做有些事情可能伤害到别人了，也有这种情况。
嗯，好的好的。那 Sylvia 方不方便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记忆比较深刻的感情经历呢？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是一段比较有始有终的感情经历，就是我是研究生的同学，然后在我刚来到这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很孤独的状态，因为首先是来到了陌生的城市，然后其实面对着非常大的学习压力，然后而且当时的时候感觉新来这个地方什么都不懂，就是非常的就是迷茫吧，而且也觉得不知所措。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遇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男生，我跟他虽然说在一块的时候稍微有点磕磕绊绊，因为我是一个很上头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对他有感觉或者对我有感觉或者对我喜欢就会立马就是觉得哦要跟我谈恋爱或者是说要往下走的这样一个男生。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俩一开始都相互有好感，但是并没有爱的就走到一块。因为我当时确定我对他有好感之后，我就会很努力的去靠近他，我就会承诺就去跟他见面啊，或者是说跟他一块去打球啊，然后这样一来二去的话，我们俩慢慢熟悉起来，然后就是在有一天晚上，我跟他看了一下，然后我们俩就说要不然我们先谈一谈试试，然后没想到这一去可能就是两年多，然后你看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对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他打羽毛球非常厉害，或者学习非常好，或者长得也不错，或者说感觉很多东西能聊得来，我会为这样一些东西吸引。但是慢慢的跟他在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人品也很好，而且他能给我很强的安全感。就说是我虽然说是很敏感的一个女生，但是我要求他做的事情。他都能做到，而且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要求，他觉得我本来就这样啊，或者说是就像是我刚才打的比方，我本来就你让我6点钟起来背单词，但实际上5点半就起来了，我并不觉得你是在要求我，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俩相互扶持的走完了整个研究生的时间，并且一直持续到了我后来阿拉斯加工作的前2年。认真讲的话，我认为我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开心的状态，我也很怀念当时这样的感情。但是这个我们俩分开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首先是我们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在美国的身份问题，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身份暂时没有确定。其次是，在我今年有一段时间，我们俩是属于异国的状态，他而且他工作非常非常的忙。那么在时差再加上他工作忙的情况下，我们一天可能聊天就非常非常少。就更不要说是打电话呀或者打视频啊，他工作忙到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别的事情，甚至可能一天都吃不了几口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开始是很不开心的，因为毕竟我们俩异国的这段时间我是非常的清闲，而且我时间很多。但是因为他这种工作中情况也没有办法，所以哪怕我不开心我也能理解他。但是理解归理解，理解是理性的问题，感受上我是慢慢慢慢就觉得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段感情。然后在我们觉得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俩就暂时分开了，所以我现在是单身的状态。不过我觉得这段感情是非常好的，是因为我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也很认可这个人。我们俩相互着扶持着走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并且我们俩的结局也不说很差，我们俩没有说是比如说是谁出轨啊，或者是说谁欺骗呀，不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分开的，我们俩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可能就是最后确实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喜欢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的虽然说没有说是走到结婚呀，或者是说我们俩一直相互走完这一辈子，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走到这就已经很棒了，这是我们俩能走到的最远的路了就这段时间我跟他相处也很开心，而且他确实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也让我有非常非常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是我非常坚强的后盾。
确实听你这么描述的话，其实你们在过去两年里面其实相处的都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包括你刚刚强调的那些特质，比如说要给足够的安全感，然后个人品质要好，这些他都满足，但是最后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其实我从旁人的角度上来听下来，其实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是的，其实我也很怀念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非常好的状态，但是这种理性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但是感性上我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不过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朋友，而且其实在这两年多的时间由于我们俩相互是很认可，所以其实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我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是感觉像是家人一样的存在。虽然说我们中间当时肯定不能说十全十美，肯定也会出到一些小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无论是谈恋爱也好，或者是说交朋友也好，我更认为是论心不论迹，所以其实哪怕是有些时候可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非常清楚他做这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还是很信任的，可能是这个人比较占主导地位吧。如果我信任这个人，而且他确实99件事情做得很好的话，那其实剩下的一件事做成什么样我都觉得可能都无所谓。
确实，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就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可能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类似于家人或者是最好的朋友的这样一种关系。那现在就是现在两个人已经是分开的状态，那你觉得你现在再回想起他，对他会不会还有一种就会不会有那种冲动，就想要跟他复合呢？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分为理性和感性的两方面。在怎么讲呢？在理性上，我知道我们俩暂时这个身份，就是身份问题，我没有解决，我们俩是没有办法再谈恋爱。就是我们俩都没有稳定下来，而且我们俩现在依然是异地。是在理性上讲我们是没有条件去谈恋爱。那么从感性上来讲呢，虽然我很怀念之前我们在一块的时光，而且我很认可他，但是出于感性的角度，我现在对他没有伴侣的感情，就是可能简单来讲就是我可能现在不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因为都考虑过，无论是从理性和感性上来讲，可能我们现在都不适合在一块，但是就人生很长吧，说不定哪一天就可能就再说了，不过起码目前来讲暂时是不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觉得你是出于感性的问题才选择放弃这段感情。但是我觉得你做出来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就是说如果对方无法提供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就不管你不管你心里对他有没有依恋，你都会毅然决然的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这听起来还挺理性的。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分开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 可能就是不喜欢他了吧，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经常不足交流，可能
嗯，
就是我们俩异地没有办法支撑我再去喜欢他，现在也是我们俩依然是异地，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我觉得喜欢一个人首先是要有比较强的沟通，
嗯，
然后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如果是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可能我确实就不喜欢他了。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要从理性和感性来判断，尤其是在感情上，理性的考虑呢，是帮助我去做判断，因为毕竟理性的事情是可以分析的，但是感情上这个事情，从感性的角度来讲，可能说是情不知其所起，所以你也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就什么原因可能就不喜欢了。你也不知道当时可能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这个是我说不明白的，只能说是目前无论从感性来看还是从理性上来看，我都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在一块，所以这是我分开的原因。
嗯，确实，那听起来确实这个决定呢，其实它既包含理性的层面也包含了感性的层面，对。那但是听起来还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感情经历。
是的，是，我也这么认为。
确实。那比如说如果现在如果对方，就是如果你听说对方，比如说他有开始了新的一些感情，那你心里也不会有那种非常难受的感觉了吗？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我还在比如说吃醋也好，或者是说在意他跟别的人走得很近也好，那么本质上还是因为喜欢，其实就是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女生会比较无论是粘人啊也好，或者是说经常会吃醋也好，我觉得男生应该清楚女生做出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因为在乎，如果说这个女生不在乎你的话，其实她并不会就是多么介意的，可能说是跟别的女生走得更近啊或怎样，但是我现在很清楚我不喜欢她，希望是说她有一个更好更合适的女生，他们想谈恋爱，或者是说他们要暧昧一下，或者有可能有谈恋爱的聊头的话，那我其实很尊重她，而且非常非常祝福她的。
那确实
是，虽然说可能他谈恋爱，虽然说可能他谈恋爱之后，我可能对于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失去一个非常非常熟的朋友。因为毕竟没有女生愿意自己的男朋友还会跟前女友 有交流或者说打交道，因为从这点角度出发，我可能会觉得难受，是因为我可能失去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其实也不能说失去，只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再经常联系，或者是说我不能出什么事情都可以习惯性的去问他，他也不可以说是有什么事情来习惯性的找我，只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看还是稍微有点难受的，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是非常祝福他的，而且我现在很相信，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很优秀的男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祝福我的。
希望对方也是，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
怎么是
对，因为毕竟我们两个是在没有我们俩相互之间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前提下分开的，那么我们俩以后一定会还是朋友的。
确实，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因为怎么样讲好结局呢，就是结婚是好结局吗，或者说一直在一块一辈子跑就行了，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就目前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结局已经很棒了。
确实，善始善终。平时两个人还会像朋友一样每天聊天吗？
其实我们两个还是会保持着联系，因为我们俩上同一节课，但是我们俩可能之间聊的东西只会仅限于学习还有课业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并不太像，并不会像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会聊感情的问题，所以我们俩现在其实保持着像是男生之间的这种交流，就是只会说是有事情啊，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会相互聊天，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会涉及到分享日常啊，或者是说情感上的一些聊天， 就比如说像很多女生可能相互之间聊天会啊，宝宝我今天有点难受，我想找你聊聊天，或者是啊，宝宝我好无聊啊，你在干什么，或者说像情侣之间的那种我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俩现在是暂时是不会有这样的联系，就是仅限于朋友之间的有些什么事情可能会相互找一下，大概是这样。
确实确实，那确实，那你觉得你从这段关系里面学到的东西，就是你觉得你从这段关系里面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吗？
其实学到的还是可能相互体谅吧，不体谅相互扶持，哪怕是最后可能像我们一样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也没有说是一块儿相互在一块儿走的非常非常远，或者说时间很久，但是只要相互体谅相互理解，只要两个人的心是好的，只要两个人的愿就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的这个意愿是好的，只要两个人的心是真诚的，只要两个人的相互的想法都是为对方着想，只要两个人是相爱的，那我觉得其实过程怎样或者结果怎样都其实都无所谓了，因为这段时间一定会相处得很美好。哪怕说是能在一块肯定是相互在一块走下去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哪怕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无论是理性上来讲没有办法，或者说感情上来讲没有办法的继续喜欢导致的这两个人走不下去，那么这一段记忆肯定还是很美好的。
确实确实，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我觉得你现在其实你这种想法其实还挺豁达的。就不是那种结果为结果论的那种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可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毕竟如果要是说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跟自己相爱的人走很久很久，但是可能首先你不一定能爱那么久，也有可能他不一定爱那么久，那么其次是你可能很多条件你没有办法让两个人走很久。
确实确实。
但是能相互在彼此的生命中，尤其是留学这段时间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也好，陪伴也好，或者是能相互把这段时间非常开心幸福的走下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已经够了。
确实，对，只要留下一段比较美好的回忆其实也就足够了。好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些稍微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比如说我知道 Sylvia 是，就我们可以聊聊爱情与 MBTI 之间的关系。据我了解，Sylvia 是一个典型的 ENFP， 快乐小狗。
嗯嗯。
那不知道 Sylvia 对于MBTI 的了解有多少？同时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有了解过的话，你觉得跟你最匹配的 MBTI 是哪一个或者哪些呢？
哦，其实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点了解吧。我是 ENFP， 所以我是一个就是性格很外向、很奔放，而且可能比较主动，或者是说看起来比较乐观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之前的这个前任呢，他是 INTJ。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他是犹豫不决的，但是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个MBTI。
嗯，
当然了，这个 MBTI 只是针对性格或者只是针对一些思考方式，并不针对人品，所以可能只是他会比较不错，我也不能说是根据这个 MBTI 去选择我的伴侣。不过我个人感觉可能艺人会更吸引我，但是我也很清楚，像我 ENFP 啊，或者说艺人的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弊端。首先是作为我来讲，可能 ENFP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的制定者，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的，所以我很清楚 ENFP 的不好的地方。那么像别的 MBTI 呢，比如说像他的 INTJ 呢，也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比如说他是 J 人的话，他会有很强的规划性，而且感觉很多事情我会三分钟热度，但是他不会，不过我觉得 I 人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沟通起来是稍微有一点距离感的，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不是那么主动，这一点。从这一点考虑来讲，我觉得艺人可能会更吸引我。
对，就是你需要一个更加，就是他的能量需要跟你匹配上。
对对，但是我非常相信我不能找一个跟我一样 MBTI 的男生。
为什么？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都三分钟热度，都没有办法做计划，而且都非常非常外向，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互补的，而且我们俩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的话，并不能走很远。
就是你需要找一个跟你有优缺点互补的这样一个伴侣。
是的，是的，像是如果我和他都是E人的话，或者都是 ENFP 的话，我们在某一方面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我们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可能会在 E 这个方面会非常的强，可能我们俩都是非常非常外向，那么在 B 端上也会同样的弱，因为毕竟谈恋爱之后可能跟外界相处还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去看。
确实，
找伴侣不只是找一个可以陪伴你的人，更是找一个可以能以后一块儿组建家庭，或者是承担你的生活，在你整个人生中是需要去面对风险的这样一个人。
确实。那其实这样听着的话，我觉得感觉 ENFJ 像是比较，感觉跟如果你跟 ENFP 跟 ENFJ 配对的话，感觉体验感就是它优缺点可以稍微互补一下，然后你们同样都是E人。
而且包括像是这个有很多人说是 N 人和 S 人是不可以通婚的，尤其是 NF 和 ST 是不可以通婚的。其实这一点我倒不是非常的赞同，或者说是我只能说是 partly 的去赞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感性和理性的一面，只是说 NF 人可能会更感性一点，更浪漫一些，想的东西更不切实际一些，但是无论怎么样，每个人都是有两面的，没有，我觉得没有一个纯的 NF 人，或者说一个纯的 ST 人，
确实，
每个人都是会占有一些的，哪怕说这样同样的问题，也会有很多时候，无论是处境也好，或者是心态也好，或者说人生不同的阶段也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是 同一个阶段同一个问题遇到了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我做出来的决定也不是一样的，或者甚至是如果要是说这个问题在回答之前有人提醒我说你要理性的想一想，那么我可能回答的会更 ST 一些。但是可能有些人如果跟我想说啊这个问题随便回答，那么我可能会回答的更 NF 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毕竟 MBTI 我认为是对性格的一种划分，只是一种分类而已。但是因为它只基于性格，所以跟人品啊这些其实习惯我觉得暂时是不是很能挂钩的。
确实。对，当然这只是我们要考虑的很多很多因素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好的，确实我觉得 Sylvia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聊一聊关于未来的问题吧。那么Sylvia 现在你现在最期待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现在最期待的爱情是我还是刚才讲的，希望这个男生一定要人品好。然后其次是我希望他照顾我，会顾及到我的情绪，然后我也一定会尽量的去思考我以什么样的办法去做决定，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办法跟他相处，才不会去伤害到他，或者是说不会用很有恃无恐的这种方式去对待他。那首先是这个，其次是我觉得无论是爱情也好或者是别的关系也好，一定相互是要留给对方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可能会非常强硬的去侵占他自己的空间，但我觉得这点我也需要去做一些改变。但是毕竟真正喜欢的人肯定是更希望去跟对方陪伴也好靠近也好，这都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想很长期的发展很长期的关系的话，肯定两个人相互之间还是要留很多的余地。
确实。
我倒是对这个别的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喜欢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喜欢的话，这个人再合适我都不会考虑跟他在一块儿，喜欢一定还是最重要的。
你觉得你会更容易喜欢怎样的人呢？
其实这个倒还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回复。我喜欢过非常非常沉默寡言的，可能一天啊都说不了几句话的男生。我也喜欢过，对，那个男生非常非常的有责任感，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可能有一点点腼腆，但他如果出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在前面的。我也喜欢过这样很少说话的男生，我也喜欢过在游戏啊或者桌游中非常强势而且说话很多的男生，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让我去喜欢，只能说是说不定有些人在正好的时间就正好的让我喜欢上了。
确实听上去是你像是能欣赏不同的类型的优点的，就是有着不同类型的优点的男生。
其实我觉得是更基于我当时人生的状态吧。有些时候我的人生可能比较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就怎么讲呢，这个也不一定，可能是跟每个年龄段啊或者说每个时间啊每个节点的心态不一样吧。如果我很脆弱，我非常非常难受或者孤立无援的时候，可能一个能挡在我前面给我解决问题或者是说一个能力很强的男生就会更吸引我。那么如果说我生活非常非常的顺利，而且我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那么可能我要求就不会有这些。我觉得一个弱势一点的男生或者说能力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也不影响我喜欢他。
确实很有道理。对，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其实在爱情里面他们也是想找到自己缺失的一些东西。 所以主要看你那个阶段自己想要一些什么吧。嗯，确实。嗯，那我们最后再问几个关于恋爱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嗯，首先想问一下 Sylvia， 如果你想如果你想用一部电影或者一首歌来形容你的爱情，你会是用哪一部作品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首先我觉得我先从电影上面来讲吧。如果我的爱情观或者是我这个人对爱情的态度是一个电影的话，那么它一定不会是非常温馨的家庭剧，或者是不是一种很温馨的恋爱剧，不是那种整个很温暖的。我觉得因为我的性格可能比较热情奔放，我觉得我的爱情一定是会带一些曲折也好，或者说跌宕起伏也好，是一定会有这些东西的。那么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歌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爱情是节奏非常明快，而且是一带有很强的鼓点的这种音乐。当然了，每个人都渴望很稳定的爱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电影啊结尾啊，或者是说歌曲的结尾，一定是非常舒缓，而且一定是一个好结局。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你说
沉溺。
这个歌我好像还真没有听过。
没听过吗？
是那个很伤感的那个。
就是
那个叫悬溺。
悬溺，不好意思。
这个我还真没有太听过。我知道这是个很伤感的歌，但我确实没太听过。我可能更觉得我像是，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像哪首歌，我第一个脑海里面第一首想到的歌是那个碧梨的 Bad Guy， 我觉得旋律是很像的。但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会对待感情不认真的人，所以我觉得歌词并不符合我的状态，
只是说那个节奏，
所以我没有说这首歌。对，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是很棒的，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
确实确实，对，非常有道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爱情故事，也非常感谢 Sylvia 今天来作为我的嘉宾，分享她的一些爱情的价值观，以及她过去的一些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一些感悟。感谢你 Sylvia。 那么到这为止，咱们本期节目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